各位伯父伯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祝大家在感恩节季节里面平安喜乐。下个礼拜四是感恩节，这个感恩节的来由故事里面有一艘船叫五月花号，是一艘从英国出发的一群清教徒为了寻找一个新的净土而远渡大西洋。今天的故事里面也有一艘船，但今天的这艘船沉了，船沉了就好像没有办法有感恩节了，所以用这一段故事适用于在感恩节中讲感恩的事情嘛？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在感恩节中我们会寻找，也会彼此提醒，要寻找那使得我们感恩的缘由。就像刚才领会的彼得长老所说的，在过去这一年11个月的当中，我们的期盼祷告，父啊，当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与伤痛，不但是在整个世界大局面上有许多的苦难伤痛，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现在聚集在这个会堂你面前的我们天上的父亲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所差来的儿子耶稣说，寻找的就让他寻见。所以我们就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来寻找，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圣经里面其实有许多的故事都有某种的重复性，或者说它有重复的画面、景观和内容，所以你读着读着之后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举个例来讲，日常生活里面在古时候的一个大家都经历的一个画面，水井。这个水井就很有意思，有一个人长途跋涉之后，走了千里的路程，来到了一个水井边，人生地不熟，也不大知道走到哪里，只晓得自己往那东方北方的方向走。而就在那人生地不熟的井边，发生了一个巧遇的情形。很高兴的那个故事就带着一个喜乐结束了。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在亚伯拉罕自己原先来的老家的井边遇见了利百加，为他仆人的儿子以撒欢欢喜喜的取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女子。若干年之后，又有一个人千里长途跋涉，这时候没有骆驼群，没有其他的群，他就是一个人走，走着走着好像就地重游，又走到那东方的水井边。前面那个是创世纪24章，这个是创世纪29章，还是一样人地生疏，却在同样那一口水井边，下一代的人以撒的儿子雅各就是在那里遇见了他将来的妻子拉结。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你读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帝的作为，上帝留给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很美。你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有一个心里面出现这几个画像、几个画面：古道、水井、美女，多美啊！写的比金庸写的都美。查经班那些还单身的弟兄们， 你读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十九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浮现这三个画面。今天的故事，保罗在船上遇见了大风暴、海难。同样的，是一个重复的故事，有某种的重复性。所以今天我给这个题目的信息叫做新约拿记，似曾相识。为什么？因为在这两个故事当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我请同工放第一张投影片，第一张投影片，这是描述约拿当时他要走的方向。约拿他要去这个他师，他从哪里出发呢？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下到一个地方，到约帕。约帕在哪里？约帕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以色列这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地境。他走到约帕，约帕就在这里，约帕就是现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他要去他师，他师在哪里？他师是在西班牙的南边的一个小港口的一个地方。耶和华要他去尼尼微往东走，约拿就经过，要经过这个地中海往西走。他不但往西走，他要走到他那个时候的人所知道的世界的最西边的地方。换句话讲，约拿是想要远走高飞。他走的是这一片海域。保罗的船走的同样这一片海域。圣经上描述说，他在该撒利亚上了船之后，有一艘船本来要沿着亚西亚这个海边走，因为那个时候的季节，在这一个空旷的海域上，风浪已经变成相当的不可预测，而且沉船的事情常常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哥林多在这个脖子同样的海域。不但如此，两个人都是被神差派的仆人，一个是旧约的先知，一个是新约的使徒，都是神特派的。不但特派，两个人享受的一个共同点是特派到外邦人当中说话的人。保罗是一个被差派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一个特派的外邦人使徒，约拿是旧约里面唯一被神差派要到外邦人的领土尼尼微中去说话的人。所以许多相同的地方，不见得像古道、水景、美女那样子的美，但是同样的重复性，但许多不同的地方，而且极为不同。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我请姐妹念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预备来。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在二十六章十九节《使徒行传》保罗所说的话，预备来。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个是逃避遇到大风浪，一个是顺从遇到大风浪，一个是要逃避耶和华的面，两次强调他要逃避耶和华的面。因此上帝刮起的大风阻挡一个背逆他的人，不让他再有机会往前走。另外一个是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印象。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逃避的遇见大风浪，顺从的也遇见大风浪。这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请同工再放下面这一段。姐妹们继续念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预备来。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约拿的际遇。请弟兄们念二十七章九到十节，预备来。然后我们念四十三节的上半节到四十四节，这是在船破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预备来，就吩咐会求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在约拿的事件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读到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当船上的人害怕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约拿晓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造成的，所以就告诉船上的人说，你们把我拿起来往海里一丢，这事情就解决了。他们就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不但如此，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很明显的，上帝超自然的介入这件事情。而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发现好像这件事情纯粹只是个自然的现象。保罗基于他自己也是那个中东地方的人，晓得那个地方的海域风浪的情形，劝船上的人，劝船主说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而当船真的遇到自然的风浪而有困难撞破的时候，自然的现象，会游水的跳下去游水，游到岸上去，不会游的怎么样，抓着板子拿着东西慢慢飘慢慢滑的，纯粹是自然的现象，上帝完全没有介入。那违背神的，上帝超自然的介入，那顺服的，一切的拯救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已。会游水的游上岸去吧，不会游的抓着一些板子想办法飘上去吧。两个不同点，约拿因违背神的命令遭到风暴，保罗因为顺命顺服也遇到海难。许多重复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些重复的故事里面却带着一些新的启发。保罗的新约拿记，这就是一个新的启发。违背的，上帝伸手拦住你；顺命的，也遇到一样的困难。而这个新的启发让我们发现，三一的真神不是只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有某种特定的作为。说得更白一点，神、上帝从来不是一个功利的神，从来就不是。你不听话，他就罚你、吓你、拦住你，像约拿一样，你听话，他就让你一路开顺风车。成功神学所传扬的，就是一个功利的神。成功神学所传扬的神，就是一个功利的神。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能够传扬成功神学。我们的神学基于对神认识为出发点，不能接受，因为圣经没有启示一个功利的神，没有启示这样子的神。 这难道是一个真的新的启发吗？这难道是一个真的我们要读到《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读到保罗的遭遇的时候，才突然间说：“哦，原来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真的是一个新的启发吗？”我举几个例子来试着说明一下。第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几乎就可以说是成功神学的典型人物。你看，他自从在创世纪十二章认识神之后，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认识耶和华，他凡事都顺利。他在埃及的时候说谎，不但说了谎，没有受到应当受的惩治，他埃及王看上了他的太太，但是他跟埃及王说这是我的妹子，所以埃及王就把撒拉接到王宫里去了。但是上帝干预这件事情，让埃及王发现原来这个女子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就把亚伯拉罕叫来骂了一顿。骂完之后，上帝介入这件事情之后，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二章，就说埃及王就使得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这一大堆走了。如果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车队，不管是骆驼车队还是马车队，需要有车牌的话，需要有车牌，像我们的叫车牌，三个英文字母，三个阿拉伯数字的话，很简单，或者前面两个英文字母，它的字母，它的车牌其实很简单的 ，A 第一个字是 A， 第二个字母是什么 ？B， 因为 Abraham 对不对？所以 A B， 接下来三个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三个八。而他的第一个八就是埃及开始的，带着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走了。不但如此，到了创世纪二十章又发生一次，那时候是亚比米勒腓力士人的王又看上他的太太，他又害怕，他又说这不过是我的妹子而已。你如果去记载的话，亚比米勒王被吓个半死之后，家里人生病，亚伯拉罕伸手祷告，病得医之后，又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八八八八八八，不停的发。你如果以为他是成功神学的典型例子的话，你如果以为上帝的启示一直到使徒行传二十七章，我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是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们在别是巴立的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各起身回腓力士聚居了。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你有可能如果有愿意的话，要想一想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二十一章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写亚伯拉罕在别是巴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前面说这个亚比米勒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我在这里念一下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前面提到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念就好了。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各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亚伯拉罕昌盛到了一个地步，连一个腓力士的王都看出来说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人不能得罪。以前是亚比米勒训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谎，现在是亚比米勒带着军长来说我来跟你立约，我主动的来跟你立约，你将来你的孩子不要欺负我跟我的孩子。 昌盛到这个地步。不但如此，亚伯拉罕在别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为什么？为什么要种上一棵垂丝柳树？有没有人要想一想？有没有人要想一想？我们在美国的东北角，在新泽西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工作机会二三十年前还不错，我们在这边辛勤的苦干一段时间之后，若是我们能够退休，哎呀，我们搬到中西部，我们搬到别的地方，我们买一个在水边，在一个水边的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后面种了一些什么垂丝柳树。亚伯拉罕种垂丝柳树，因为他决定，他知道他已经兴旺到一个地步，他决定在那里享什么福啊？轻福或老福，随便都可以。He got it made。 二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哪些事？亚伯拉罕觉得自己志得意满，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就在《成功神学》这本书要借着亚伯拉罕做一个据点，整本神学这本书据点结束讨论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知道吗？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带到我指定的山上献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就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上帝那是最后一次对他显现。说句比较粗俗的话，那次的显现几乎要了他的老命。你觉得神是一个当我们顺服他，他就让我们一直坐顺风车的吗？另外一个例子，就算是那古道水井美女的两个故事，你觉得呢？有不同的地方。以撒这个人，他非常的温顺，他承受产业，应许之子，所以当他的爸爸跟交代一个老仆人到远方去替他挑太太的时候，以撒好像没有什么挣扎。我不晓得要一个老人去替你选媳妇，你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的意思。哇，好美的结局啊！刚好利百加俊美。好，雅各呢？这一个诡诈、奸诈、狡猾、贪心，他的名字就是抓的这一个。他也在古井里遇到一个俊美的，请问他的婚姻顺不顺利？洞房花烛夜，他的母舅、他的舅舅拉班，把拉结的姐姐推进洞房里面去。利亚，他的眼睛有病，你说活该，他得吃苦。你觉得以撒的婚姻圆满结束，雅各活该，应该吃这个苦。你发现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继续读下这两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很奇特。以撒爱他的妻子利百加，但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两个儿子一个不算，不但不算，这两个儿子兄弟逆强，甚至到一个地步，哥哥说我要把弟弟宰了，弄得弟弟只好逃走。雅各呢？雅各的家庭似乎乱七八糟。是的，两个太太吵成一团，还有两个悲女，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创世纪那一段故事。但是吵到最后的时候，生下来的十几个孩子虽然也有争吵，最后成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你读出来没有？就在我们觉得我们把门路都摸着了，
我们已经掌握那诀窍了，我们晓得怎么样来顺服神，所以我的生命就可以一路顺利的时候，就在我们要下这个结论的时候，故事的发展让我们惊讶。上帝从来就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神，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只不过是人自己的功利思想，自己的成功学盖上一个橡皮章，那个橡皮章只有一个字，就是神，所以人把自己的成功学啪上面盖一个字，就变成成功什么学，神学。我们这个橡皮章一盖之后，那个神就被我们套在我们的成功学狭窄的范围内。上帝拒绝让我们把它套在我们功利思想的框框里，这是新约拿记。不但如此，成功神学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20多年前，我有一次90年的早期去大陆培训，跟着教会的另外一位同工一起去，那是我第三次去。那次去的时候是1月份，冬天，天已经冷了。我们去的地方算是往北边去了，但是不够北边，所以那个地方的农村没有炕这个设备，不像真正你如果跑到东北，跑到河北那个地方，没有炕这个设备。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在那个小小的农舍里面，接待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边已经很冷了，但放心，在这个农舍里把你们安排在唯一有暖炉的地方，就把我跟那个同工带到一个房间里。那是他们的厨房，是他们煮饭的地方，因为只有在厨房里有一个灶可以连夜的点炭。坐在那里那个烟雾，虽然有通风口，但是设备不是那么好，所以一屋的烟坐在那里看不大清楚。我还听到一点奇怪的声音，一看原来在那个厨房的角落，他们用木头围着一圈，7、8只猪在那里，也只有猪可以享受有暖气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厨房里睡了一夜。我1点钟起来，发现我已经10多年没有发的哮喘发了，因为吸了4、5个钟头的烟，哮喘发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开始觉得气接不上，到了中午我跟那弟兄说，我说弟兄，谢谢你帮我们安排在暖的地方，但是我不能再在那个房间再住了，就把我们安排在农舍角落里另外一个单独的房间，没有暖气。接下去1个多礼拜，我跟教会的同工就在那完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我的哮喘使得我不能睡，晚上又冷，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上课的时候头一个小时还可以有力气的讲，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第二天第三天跟他们一起参加晨祷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出来不对劲，因为在那一群弟兄姐妹的祷告中，我开始听到每一个人开口的时候都是类似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老师，他们若是你的心意差来的，你就要医治他们。我一听我说完了，不得了了，我如果不是上帝差来的，我来这里干嘛？卧底的。不知道是第4天还是第5天，吃早饭前他们的同工来了，詹老师把手一打开，一手差不多10颗药，有胶囊有药丸， 有绿色的胶囊，有蓝色的胶囊，有红色白色交叉的胶囊，有土黄色的药丸，就像 M&M 一样，看起来那么美丽。他说：张老师，你吃吧。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有消炎的，有退烧的，有润喉的，有什么你就吃吧，都是要吃饭前吃的。我接过来喝了水，全部把它吃下去。吃完之后，等他们走了，教会的同工，我不要告诉你是谁，说：张红啊，你就这样吃啊。我心里想，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那时候的心情就像以斯帖一样，我若死就死吧。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那遥远的偏僻的穷乡僻壤，成功神学不需要开着宾士车，成功神学不需要开着宝马车，成功神学不需要买百万的房子，成功神学可以用另外一个包装显现在人的面前。如果你是顺神的心意，你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我说什么？我说我是来这里被你们呛出哮喘来的。你喜欢成功神学吗？顺境中双重得意，低头一看，两条船踩在脚底下，一头一艘叫做世界艇，另外一艘叫做永生号，两艘都是顺风船。当你在逆境中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两条船都不在你脚底下的时候，我说死就死吧。你喜欢成功神学吗？约拿遇到海难，蒙上帝超自然的介入；保罗遇到海难，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作为，全靠人自然的反应。会游水的游上岸吧，不会游的抓一些木头吧。弟兄姐妹，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是不是有100%毫无超自然的成分的自然现象？有吗？绝对不带着任何超自然的成分跟因素的自然现象。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一位超自然的神创造天地，然后在这浩瀚的宇宙中，真的有100%毫无超自然因素的自然现象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在那一件事情那一刹那发生之后，你如果觉得这个世界的创造非常的伟大，银河系还有一只延展的银河系，上百的银河系，我告诉你，从那伟大的创造的一刹那开始，就有一个更伟大、更艰难、更无穷无尽的工作跟作为，就是神的自我启示。因为在有任何受造物之前，上帝不需要有任何的启示。在有任何受造物之前，神自我启示的需要根本不存在。自有拥有，但一旦受造物有了，这一个伟大艰难无穷无尽的工程 就开始了。眼前所见的这一切，这一切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我们在教会的办公室，教牧同工秘书到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会一起吃中饭。有一周大家坐下来之后，发现在那个长长的桌子中间摆了一样东西，就有人问说那是什么。其实这句话是很愚蠢的问题，那是个蛋糕，大家都知道那是个蛋糕，但是会说那是什么。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听到答案了，从来就没有人说那是从垃圾桶里自己爬出来的，但是有一些合理的答案，正确的答案。那是什么？有一种答案是那是 ShopRite 买的蛋糕。这个回答一给之后，在座的人没什么反应，哦，就这样子而已。如果说那个是 Paris Baguette 买的蛋糕，这时候就不只是哦，就哦。如果答案是那是某某姐妹做的，你看围着那个桌子上十几个人，每一个人身子就往前倾，马上那个动作就拿出来准备说什么时候切一块给我。哪一位姐妹我不要讲，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多姐妹做蛋糕到办公室去，我不能说这个特别的姐妹，好让其他的姐妹还愿意继续做哈。但是如果那个答案是某某姐妹做的蛋糕之后，马上的反应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往前倾。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比那是什么要重要。哎，那是蛋糕，但是当说那是谁做的时候，当这个启示一出来的时候，马上的反应就是每个人都准备切一块了。懂我的意思吗？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问题，那是什么？这是化学，那是物理，这是什么？这是氢，这是氧。一个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启示。我为什么这是无穷无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家现在有个小外孙，所以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常常他们在西岸跟美玲会 FaceTime。 所以当我的女儿终于介绍给他的儿子小外孙说美玲是他的娜娜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叫出娜娜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结婚这么多年，包括我求婚那天，但是没见过他这么高兴过的。当小小的 Lucas 认识娜娜的时候，哇，高兴得不得了。可是隔了两天，我的女儿发现不对劲，因为她在西岸的超市推着我的那个小外甥走，对面来了一个中国的中国妇女，我的小外甥就说娜娜娜娜的时候，我的女儿马上捂住她的嘴，告诉她什么？ No, you only have one 娜娜。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启示，一直到小卢克斯现在知道全世界只有一个娜娜。以色列，以色列啊，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这个伟大的启示，世间真的有，绝对不含任何超自然的纯自然吗？最后这些人自己游水上岸了，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介入。有一个住在纽奥良的老太太，我不能说她很虔诚，我只能说她很认真，她也很火热，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教会。有一天又刮飓风了，又引起海潮上涨了。美国花了好多钱盖的防波堤又缺了口了，水又开始往纽奥良慢慢的涌进去了。这个老太太祷告，求神保守，然后听到了人敲门，打开门一看，
是隔街的一个太太说 Mrs. Smith， 史密斯太太，史密斯太太，听说水开始涌进来了，我们已经准备走了，政府已经发出通知要我们疏散了。史密斯太太说我不走，门关起来。隔了不久，他发现水开始渗进来了，渗了大概半尺一尺，他就只好跑到沙发上蹲在那里，听到有人敲门，咚咚咚敲门，敲窗子，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人在窗外面大声喊，那个年轻人开了一个皮艇，说史密斯太太，史密斯太太，水进来了，我们现在趁着水还没有太大，赶快走。啊，不走，要祷告，上帝要超自然的救他。水终于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了，从阁楼里面跑到屋顶祷告，天上的帮助终于来了，来了一个直升机，哒哒哒哒哒，天上来的。然后他发现 Coast Guard 的人说，这位太太，这位太太，我们把这个下面丢下去，然后有一个人吊上去帮你绑起来拉上来。这些自然现象没意思的，天上来的飞机飞走了，水终于淹过他的屋顶，史密斯太太走了。到了天国的门口，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迎头一看，来了一个长得高大俊美的人，一看他上面写的名字使徒彼得，彼得啊，彼得啊，当年那个可以伸手救你，让你在海里面水里不掉下去的那个，为什么不救我？彼得那个时候皱着个眉头，手上拿着一个册子说，根据我们的记录，根据我们的派单，三次派人去救你。你都不要。这世界有100%毫无超自然成分的纯自然吗？感恩节也是一群开着船跨大西洋的行程，那条船出发之后曾经回到英国两次，因为出发的时候是两条船，其中的一条船第一次进了水，他们赶回去补救，又出发第二次又进水，他们回去两次，第三次他们说不行了，已经耽搁太久了，我们到了新天地之后，到了新大陆之后，来不及种农作物了，就让那一个漏了水的船就在海里面漂了。他们船没有沉，没有船沉之后，严冬等在他们的前面。第二年丰收了，丰收完之后，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感恩节，我们一直想办法要感恩，想了半天，终于说，好吧，为我还有工作感恩吧。为什么这么勉强讲这句话？为什么？有一位弟兄跟我说，几年以前，这位弟兄是在金融界工作，纽约市。他说几年以前，他们组里就十几个人。几年以前，他们组里就十几个人。现在同样的银行，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印度，六七个人，通通六七个组加起来，十几个人。几年以前，光是他的组里，美国纽约市的组十几个人，现在全球加起来十几个人。他讲了之后，这位弟兄很好，他还呵呵呵呵这样笑，挺潇洒的笑。我却可以从他的笑声中听出那个疲惫。我们靠着自然的力量维系我们现在有的，那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世界上有100%毫无超自然成分的自然。我们当中还有些人
可能连为工作感恩都还说不出来，你仍然在不顺的逆境中。愿你遇见保罗的新约拿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要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细腻的作为，丰富的带领，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一同认识你那奇妙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